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是你自己莫大恩典赐给我们每个领导，我们每个弟兄身上，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再次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主你自己保守我，真的是保守我所讲的讲得清楚，也听的人也听得明白，或是同感异灵都能够 在你圣灵带领当中，我们再次能够明白你自己 要我们明白的话语，再次知道你的话语所带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就能行走万路。愿主你自己来祝福这段时间，谢谢我的主，祷告奉你名求，阿们。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交通的题目是真实的见证，真实的见证。我想大家如果刚才跟着永波弟兄一起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主，保罗对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在神面前所献的感谢和赞美是何等的大，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众信徒他本身所活出的一个见证也是那么也大，以至于保罗对他们有很多的慰藉，感谢我们的主。那么今天我同大家一起来分享交通的信息和新闻呢，是最主要是取自于这刚才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这两封书信呢，是保罗十三封书信当中最早的一封书信，最早的一封书信，大概是写于主后50到51年。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当中，是他记着那个腓立比之后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二所教会，也就是说第一个在欧洲的所建立的教会是腓立比，然后第二间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么根据那个使徒行传第16章和第17章当中的记载，我们就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也知道保罗在腓立比受到了迫害，这是在16章里边所提到的，也就是说保罗和希腊被关进了监狱，然后他们又被监狱所释放，释放好出来以后他们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那时候帖撒罗尼迦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商业和政治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么帖撒罗尼迦曾原名叫提米的意思就是温泉的意思。他是在主前315年由马其顿王腓力的女婿叫做卡萨达，他重新建立，就是把周围的那些小城合并，并成一个大的一个城名，名字叫帖撒罗尼迦。他这个名字帖撒罗尼迦的名字，他就以他的妻子来命名，所以就把他面名叫帖撒罗尼迦。也就刚才说的帖撒罗尼迦这个原来的名字叫 Timmy， 是温泉，后来是因着这个马其顿这个他的女婿因着纪念他的妻子，把他重新命名为叫帖撒罗尼迦。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根据使徒行传第17章里边所说的记载，保罗因为他是知道他是神所特别所拣选的一个传他主的话语的一个人，他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应该是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应该所要效法的地方。他到一个任何一个新的地方，他就会把神的福音带到那个地方，这就是他到了帖撒罗尼迦城以后，他就找到了一个犹大人的一个会堂，在那里连续三个主日，也就是说三个安息日，就三个主日，他们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怎么呢，宣讲神的道，他应用旧约的圣经来说明那位弥赛亚要受苦，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说他就 他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负担，就宣讲这位主耶稣。那么也并且不仅是说宣扬他，并且也实实在在说他所宣扬的这位主就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说很显然的一个问题，当福音的一个话语传出去的时候，很明显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拒绝，一个是接受。那么接受的是什么呢？接受就是在犹太人会堂里边，一部分的犹太人和一部分近前的新义人，他们都悔改了，他们悔改了，他们悔改了以后呢，当在当中其中呢，也有很多珍贵的妇女，珍贵的妇女。所以说所带出了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就很多人信了耶稣，信了知道这位救主。当然另外一边有不信的人，那么不信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呢？因为保罗在他们犹太人三个教会在他们犹太人教堂里做了连续做了三个安息以后呢，他们犹太人反对他的人就把保罗给赶了出去，他不让在保罗在他们的会堂里面继续传他这样的一个福音。那么保罗怎么办？保罗就跟帖撒罗尼加城周围的那些外邦人传起了福音。也就是说，不管有任何的拦阻，不管有任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困难的一个地方，保罗总是有办法把神的福音给传出去，把神的一个福音传出去。所以说，那么反对的人不仅仅是反对，反对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煽动一些人来攻击保罗。这在十七章里边，书信的事件里面有很详细的那个解说。他们反对人，他们就是带着一帮暴民去找保罗，可是保罗没找到，他们就找到了收留保罗这个基督的那个人，叫做耶孙。他们就把耶孙和他一帮人就送到了监狱里边去，然后对着地方官说，他收留了控告这个耶孙，他说他收留了骚扰天下的一个人，而指控保罗说违反了撒该的法律，宣扬耶稣是另一个王，宣扬耶稣是另外一个王。那么我想，自从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以后，像这样的控告还是第一次。所以说那些地方官员是非常的惊慌，非常的惊慌。他们就这样的惊慌，就对他就对那个约瑟和他们人说，我可以释放你们，可是呢你们一定要让保罗离开这里，不能让他逗留，否则我就不让你们保释出去。所以说因着这样的缘故，保罗就耶稣和他的同伴就连夜把保罗送到了送出了铁萨罗尼亚，让他送到了叫做庇里亚那个地方。到了庇里亚的时候，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继续写说，同样发生在保罗身上。因为保罗这样，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说无论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要传神的福音。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行为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有人接受，有人反对，反对的人就迫害保罗，所以保罗就再次离开庇里亚，跑到了独自一个人跑到了雅典，然后又转到了然后又到了那个哥林多。这就是保罗在十七章里边所提到的保罗在铁萨罗尼加教会一个这样的经历。这刚才也说了，也因着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宣讲神的福音的这样的事实，也有因着一部分人接受保罗这样的一个信息，他们就什么，就是教会的开始。就说所以说铁萨罗尼加教会的开始，就是因着保罗把福音的种子传出去，把神的话语传出去，以至于很多人信了，悔改了，然后这些悔改的人又重新聚集在一起， 这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开始。那么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只丢漏了一个在路加所提到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所做的工作不过三周，可是按照保罗在自己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两章九节，以及他在腓立比书四章十六节所写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一共大概待了两到三个月。可这个时间对一个刚刚新兴成立的一个教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个也是非常短的时间。也就是说，当这个新兴的一个年幼的教会成立的时候，并没有属灵的长者在继续的带领他们，来喂养他们，继续在真道上面有很好的一个教导。保罗因着外来的缘故，他不得不离开了他所心爱的、所新建立的一个这样一个教会。所以说，大家要记住这样的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我也想说的，因着刚才所说的，因着犹太人反对保罗，他们对保罗有很多的迫害。这个迫害不仅不会因着保罗的离开而离开。他继续的什么迫害保罗所那个所离开以后所留下的那个新兴的教会，也就是说那些犹太人和当前的那周围的那些人继续的反对这个新兴的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的众儿女们，也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难处放在面前。这个难处不是一般性的经济上的难处，也不是像我们一些上面一些的缺乏上的难处，而是说真正的迫害。这个的迫害是达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的生命要为此而付出。所以说我们要请我们的弟兄们记住，就是说这个教会有两个非常特别的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可是因着这么两个不同的地方，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的第一节教会，这个话说了很有与众不同。他说保罗、希腊、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如果我们大家熟悉保罗的书信的话，像这样的写法是保罗是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写法，是第一次这样的一个，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是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也就是说，保罗特别的把这样的话，把这样的一个赞美临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众信徒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难得是因着他们自己在神面前活出了一个真实的见证，所以说他们理应所得的这样的一个赞美。保罗虽然离开帖撒罗尼迦教会，他所建立教会，可是保罗对于那些信主的人是非常的关心他们的命运，就像他在自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两章所写的那样，十七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心。保罗这里讲到了这样的，这里讲到他被迫离开这个教会。他就像一个被迫离开子女的那种一个父母，他一心挂念着这间既无人牧养又遭外来迫害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一个年幼的一个教会。能最大的关心就是说他们能否在真道和信心上继续的持守和继续的站立得住。保罗虽然很希望能够再度访问他们，可是环境却不容许，因此保罗就在雅典打发了提摩太去 提撒罗尼迦教会去问安、了解、探望他们信徒的情况，并且坚固他们的信心。当保罗打发提摩太去了以后呢，他自己就到了哥林多。后来他们三个人，也就是说保罗、希腊、提摩太，同在哥林多会面。保罗在哥林多听到了提摩太所报告有关铁萨罗尼迦教会的情景以后，知道铁萨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不单未因逼迫或试炼退后跌倒，反而能在逼迫和试炼当中热心的传扬福音。他们为此，保罗的心中为此很感谢他，感谢他们。所以说另一方面，那些反对保罗的人呢，为了迫使保罗离开铁萨罗尼之后，却讥笑保罗没有勇气，并想用这个事件作为攻击的把柄，说保罗传福音是另有诡诈的。我们可以看铁萨罗尼迦前书两章三节。此外，铁萨罗尼迦信徒对主耶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似乎有些误解。例如教会有些人如果去世了，他们深恐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已死的亲人不能仍然同活着的人同享荣耀。那还有，主既然快来了，我们是否还要做工？所以说借着这两方面，一方面带来好的信息，他们在信心试炼当中能够从同样能够直走；另一方面保罗也借着提摩太所带来的这样的信息当中，也看到这个铁萨罗尼迦教会还需要一些地方需要提高，还需要在一些真理方面的误解需要更加的明澈。所以说保罗因着保罗他自己不能去铁萨罗尼迦这个教会，所以说他就写下了这份书信，写下了这封信书信，然后让信使在特别派了一位使者送到铁萨罗尼迦教会。那么过了几个月以后呢，那位使者又同样带回了那个消息，说教会尽管在逼迫当中，这个逼迫没有停止，可是他们仍然有信心，仍然有爱心，仍然有盼望，并且这样的逼迫不是渐渐的过去，而是渐渐的加多。所以说保罗继续的为了勉励他们在正道上继续的能够持守，也能够继续的勉励他们丢弃那些再次能够丢弃那些不好的那些想法，保罗就写了后书。所以说前书和后书相差时间不断，相差时间不长，他们间隔了大概四五六个月。好，这就是保罗所写的铁萨罗尼迦前后书的这一个背景和由来。那么我也大概花了大概将近十几分钟时间向大家介绍铁萨罗尼迦教会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保罗为什么写铁萨罗尼迦前后书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我刚才说了，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背景，如果我们不能够记住这样的背景，我们实在就真的是不能够体会到铁萨罗尼迦教会那些信徒是如何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来继续的活出和带出真实的一个见证和真实的一个榜样。为主做见证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常常也会认为为主做见证我们必须要什么行很多的神迹记事 OK， 但是我们看看铁萨罗尼迦前后书，他们的那些信徒们，他们连一件神迹奇事都没做过，可是他们对主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我们是不可以怀疑的。他们的真实的见证所带出来的一个果子，那就是 让马其顿和周围的所有的凡是听见福音的人都什么信了主，都信了主。我想今天主把他自己的见证托付给我们的教会，也就是说主把他的见证托付给我们信主的人，也就是你我的身上。那么我们今天在地上怎样为主做见证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巴不得盼望我们今天能借着帖撒罗尼迦信徒身上所活出的实践，他们所实践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来给我们有所帮助。好了，我们一起再重新读，一起读第三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成的忍耐。在这里保罗，这是保罗的一个祷告，这是保罗这样的一个祷告。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的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成的忍耐。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有一个连贯的一个词，就是信心、爱心和盼望。讲到信心、爱心和盼望，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说，这就是好像是信、望、爱。他今天好像似乎把这个次序稍微换了换，先有信，后有爱，最后是盼望，是不是？我们也非常熟悉的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写的爱篇，信、望、爱，如今传承的是什么？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是不是？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这个一个组合是非常的有趣，他是什么？他是信、爱和盼望，然后信心所对的是功夫，爱心所对的是劳苦，盼望所对的一个是忍耐。也就是说这是个三个组合，这是一个三个组合。然后我们再好好的再琢磨下，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这信、爱、盼望所带出的功夫、所受的劳苦、所存的忍耐，我们可以琢磨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是个逐渐渐进的一个事。渐进的是按照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当中是个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功夫。我们可以做功夫，好像是在什么？我们每平这个功夫就是指神的功，我们每天都可以什么做神的功。讲到了劳苦，就是什么？我们自己身心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疲惫，愿意不愿意去做？当你尤其是在很累的、很不愿意做的时候，当你精神精力各方面很疲乏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事？还有一个忍耐，这个忍耐就看出来就是什么？什么有忍耐？一般性的忍耐都是指什么？都是在一个有难处的当中，一个这样的一个忍耐，是不是？这一个难处，一个这样的忍耐。所以说，他这里边所带出来一个信心、爱心和盼望。今天在这里，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众信徒在神面前所带出的一个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信心的工作，纪念爱心的劳苦，纪念盼望的忍耐。也就是说，今天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不仅在信心的工作、受苦和忍耐上，活出了他们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确据。这是个确据 ，OK？ 功夫、劳苦、忍耐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确据。而且在信心、爱心和盼望，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一个品格，也就是说帖撒罗尼迦众圣徒他们的一个特有的一个品质。但是你有了生命的劝句，你有了基督徒的品质，你一定要有实践。所以说他们是实践了信心、 对福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接受和对神的一个依靠。他们实践了爱是对他人无私的关怀和帮助，他们也实践了望是深信主的保守和看顾以及他的再来，他们实践了这样的一个信仰，他们实践了这样的一个信仰。好，信望爱，我们知道信心是基本的，是一切美德的开始，爱心是我们生命的原则，是来出自于我们自己，信心和信盼望是盼望是跟现在和将来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这样的一个连接。那么这个信心爱心盼望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时候什么是互为交集，互为交集，但有什么有富有各有自己的一个表述，各有自己的表述。今天我愿意用这段圣经，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成的忍耐，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看看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所做的功夫，怎么样是一个爱心所受的劳苦，是一个什么样的盼望所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忍耐。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保罗再次说信心，他表述了一个是一个真实的信心，而这真实的信心是要有功夫的，而这个功夫呢指的是代表的是一个神的一个工作，神的一个工作。我们知道真信心是一种生命的信心，是一不会停止的，它会要动，它要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说了这么一句话，信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这是主耶稣对信心和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一个最好的一个解释。信心的功夫最要紧的是个功夫，就是接受神所差来的救主，这是信心一切的起点。如果我们今天为神所做工离开了这个信心这么的一个起点，我们所做的都是不被神所纪念的，都是不被神所纪念的。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像出生的一个婴孩，刚才说了他们在属世的地位上没有势力可靠，是不是他们是就这么简单的一群人，在属灵的方面他们所领受保罗属灵的教导也只不过是几个月的事情。如果按照我们来讲，我们按照我们现在来讲，按照属灵的资历来说，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们有什么？我们刚才说了第一节，第一节，他们有什么？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也就是说，他们有主，他们有主，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他们有这样的生命的信心，而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信心所带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离弃偶像归向神，不仅归向神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说帖撒罗尼迦众信徒他们尽管没有很多所夸慕的一个这样的恩赐，各样的恩赐，也没有所夸耀一个属灵的一个这样的资恋资历，在他们当中都是一般一般的刚刚信主的一个年幼的一个年幼的，可是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就是说主在他们里面， 神在他们里面，他们因着有这样的信心，他们就可以做神的工作，他们可以做神的工作，他们做神的工作，他们不仅从自身做起，他们自身做起，他们做什么呢？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讲到离弃偶像，归向神，是不是简单呢？是不是容易呢？如果我们心中当中，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心中有一个这样一个偶像，你说我把它丢弃了，我把它离弃了，是不是容易？我想并不容易，尤其是在这个当初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个偶像泛滥的这样的一个当中，要离弃这样的偶像，真的是并不容易，是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们离弃了偶像，他们归向了神，他们放下，他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这是他们所可爱的地方，也是他们所活出的一个真实的信心的一个地方。同样说归向神，归向神，这个归向这个神这个字，也就是说带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帖撒罗尼迦众信徒从过去不信主的，从过去一个纯人的生命，现在什么变成一个什么全然的一个生命，全然的一个归向真神的一个生命，也就是他们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很大的一个翻转。所以说在这里实实在在让我们看见，他们不仅离弃了偶像，归向了神，并且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很重要。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说又真又活的神？这里跟前面说的偶像是死的，我们都知道偶像是什么，是人，是那个偶像要我们怎么拜他，是不是？是个死的，是个假的。在这里保罗特别的指出，我们的神是有生命的神，我们的神是真正的神。所以说人在我们神面前，在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面前，跟人拜偶像这个当中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我们拜我们的神，是不是我叫神说主啊你帮我成就这些事情，而是说神今天愿意成就你的事情，神是有主权。我们拜偶像，我们常常是说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拜这个偶像，拜他的人是拜他的人成了他的主人。我们今天我们拜又真又活的神，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只能在神面前说主，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愿你的旨意行在你自己的身上。那么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有一点，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他们不仅离弃了偶像，归向了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并且他们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领受真道，效法基督，领受真道，效法基督。这是我特别读到这段经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的一个地方。帖撒罗尼迦那么众圣徒不只效法使徒而已，他们更借着效法使徒而效法了主耶稣。我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三个月当中的带领，让他们看见保罗，让他们看见保罗是如何的为主的缘故，为主的缘故放下了很多，
为着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做了很多的一个征战。所以说，帖撒罗尼迦使徒跟着保罗，就看到保罗所带出这样的品格，以至于也知道保罗这么做是效法主耶稣基督，所以说他们也愿意跟随来效法，效法跟随，愿意效法，以至于他们在大的患难当中彰显了信望爱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成了众教会这样一个榜样。所以说他们的确学会了如何跟随主，是能够自己靠着主站立得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徒。也就是说，尽管他们在属灵的恩赐上面没有很多，尽管他们没有很好的牧人来喂养，可是他们自己靠主而站立，靠主而站立。好，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保罗在此所说的爱心是指神而来的爱，因为我们知道神就是爱，神的爱是超越的爱，是属天的爱，是主耶稣舍己宽容饶恕赦免定十字架的大爱。唯有真正有爱心的，才会为主的缘故任劳任怨，不但做而且殷勤的做，就像父母为儿女劳苦，不是受人催逼，而是出于自发受爱的催逼。我们知道劳苦有很多种，是不是？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以及我曾经说过，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是不是？这是一种劳苦。这是这样的劳苦是什么？是世人在罪恶的权势下所要承受的一个这样一个劳苦。劳苦有多种，还有刚才说的劳苦，这个劳苦是要愿意付出很多的代价，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么什么样的劳苦你才能够愿意去付出呢？什么样的劳苦你都愿意承受呢？这样的前提就是什么？你一定要有爱心，一定有爱心。如果你没有爱心的话，所谓的劳苦，所谓的劳苦都不是神所纪念的。那么为了能够更加明白什么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通常来说礼拜天我们要到教会来，是不是？礼拜五我们有查经，是不是？礼拜三我们有祷告会。也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的 schedule 非常非常的忙，我们所花的时间所花的精力是有限的。可是当我们有为了一件事情，你愿意把你这么一个非常忙碌的一个时间当中能够抽出来，或者你愿意在忙碌的时间，你在你体力疲乏不能够透支的时候，愿意去达成一件事的时候，这就是你所做的，就是因爱心所做的一个劳苦。四个礼拜前我们教会从大堂搬到小堂，是不是？把大堂搬到小堂，这里边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所做的，就是要 set up， 就是说我们的音响要把所有的书全都搬到这个小堂来。真的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的有三个弟兄，他们非常的忙，他 他们非常的劳累，他们也有很多的事要去等待他要去做，真的是处在一个为难当中。因为如果今天礼拜五不做的话，礼拜天如何我们在这里来敬拜，是不是？那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们三个弟兄，我们真的是说，我有这样的感动，就是说真的这个三位弟兄因为有神的爱在他们心里边，因为神的爱触摸了他们，因为他们为了不让教会所亏损，他们愿意有这样的爱心去付出这样的一个劳苦，把所有的音响搬回来，把所有的书整整齐齐的放在椅子下面，让我们礼拜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来一起来赞美。所以说我想在我们教会当中服事当中，我们实在有太多的例子可以举出这样的。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真的累到一种地步，我们有时候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真的不想做了，我实实在在我跨不出去了。可是因着神的缘故，因着爱神的缘故，因着爱弟兄姐妹的心，因着各样各样神在你心里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呼召，以至于你说我愿意去做，这就是爱心所带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劳苦。那么回到这里，我们看帖撒罗尼迦信徒们因着有爱主之心，他们就甘心为主工作，付出了很多的劳苦。我们也知道若没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一切的劳苦只会让我们怎么更加的疲倦灰心甚至埋怨。因着他们对主有充满着爱，那么一切的劳苦、一切难处和一切的迫害都化成什么喜乐，都化成喜乐。就像在帖撒罗尼迦6章里面所说的，他们不仅仅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也做了所信主之人的榜样，更将主的道在各处传扬出去。非常阿们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看为很劳累，我们有时候看为很苦，有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有时候有一种苦哈哈的一种感觉，是不是？可是你知道当你真的愿意付出的时候，当你愿意做这样为因着爱心所受的这样一个劳苦的时候，你会得到圣灵所赐所带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喜乐，带出这样的一个喜乐。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也实在是看见帖撒罗尼迦众信徒所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所带出来一个美善的一个结果，那就是让所有信主成了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更将主的道在各处传扬出去。第三个，因盼望我们主耶稣所成的忍耐。有很多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劳苦，我们却不能忍耐。我们可以劳苦一时，但是什么我们会渐渐的什么就不能坚持下去。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原因不能够让我们承受这样的一个劳苦和忍耐呢？是我们忽略了盼望，因为我们少了盼望。我们知道时间会最什么考验人，磨掉人的一个这样一个忍耐。我们人有时候会一时的热情和勇敢，凭着我们一时的勇敢，我们知道彼得凭了一时的勇敢，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拔出了刀，当大祭司带着一帮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他凭着一时的勇敢，他拿出了刀，削了那个仆人的一个耳朵，是不是？他很怎么？很勇敢，是不是很勇敢？可是呢，我们看到彼得后来慢慢的长夜磨掉了他的忍耐，使他变得软弱，以至于三次否认主。 是不是？同样，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他因着长期的监禁，也磨掉了他的忍耐。他打发他的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说，这个忍耐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盼望，你的忍耐你就会消失。同样，盼望是忍耐的原动力。如果人没有盼望，我们就不能忍耐，也就不愿意忍耐。对我们来讲，我们有这样一个确据，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确据，盼望不是一种消极的行为，而是伴随着一个确信，积极的和一个沉着的一个等候。而荣耀的盼望更是我们做基督徒能诚心忍耐的秘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10-14说，我们这自沾自处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说，荣耀的盼望是我们基督徒诚心忍耐的一个秘诀。我们要知道，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这是我们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也是给我们能够忍耐一个真正的一个秘诀。那么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的救主，同时也深信那从死里复活的主必定回来，并且也从主里那里得到那美好的奖赏，他们就诚心忍耐，诚心忍耐，一切的劳苦，一切难处，甚至一切的迫害，都不能阻止他们跟从主，跟从主，因为一切的盼望都在耶稣里，耶稣里。所以说，真的是让我们学会这么一个功课，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荣耀的盼望，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还会再来，主耶稣基督还会将那各样的赏赐赏给那些真心愿意跟随他的人。让我们真的是说，我们没有借口，我们没有理由来说，让我们不能够侍奉这位又活又生的神。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那个至终的一个榜样。他是荣耀的主，他是宇宙万宙，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个圣洁公义，为我们的罪顺服父神的旨意，离开荣耀宝座，降世为人。他生于贫苦的马槽当中，甘心愿意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今天帖撒罗尼迦教会追随跟随保罗，也效法主，也效法主所效法的一个这样一个对象。巴德，我们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给我们看见一个如何讨神喜悦的一个教会，是如何的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也活出他自己的心意，并且带出侍奉的榜样和见证。保罗在这里对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么
肯定他们在患难当中所活出的这样的见证。那么我们对我们今天来说，有我们有什么启示？我们也今天读到这几段经文当中，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说，我们若只看了，我们若只学了，没有活出来，那么我们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毫无意义，我们的价值一点都没有意义。巴不得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学习，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在外有迫害，内里没有属灵长者引领他们来牧养他们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还能够持守，还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也是你也是我们也是特别是我要所学习的。我实在是感谢他们在一个患难当中，在一个逼迫当中，不仅活出神的道，不仅他们自己接受主，并而且把主的信息传扬给周围的教会，成了所信的人之人的榜样，并且能够做了众教会的一个榜样。愿我们能够，我们这个教会也能够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成为我们周围所信人的一个榜样，一个见证。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不是我们能，是你能，不是我们有什么好，而是你愿意能够拣选我们，成为你自己神国的器皿，成为你自己属神的儿女。我们为此感谢你，今天也再次让我们借着帖撒罗尼迦教会你所夸耀的，你所赏赐的这样一个教会，让我们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那就是愿意再次跟随你，再次愿意把你自己所传的福音能够带给更多的人，也让我们自己教会当中有彼此有相爱的心，也能够彼此一起来建立，来一起来提升。巴不得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再次看见，再次抬头仰望。当我们缺乏的时候，当我们劳苦的时候，当我们不足的时候，当我们抬头仰望我们创始从中为我们死的这个耶稣的时候，一切的劳苦，一切的难处都会过去，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基石，你是我们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自己祝福和带领。祷告奉你名求，阿门。